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诗歌提醒我们不用惧怕，因为你是保护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主，我们在这个2017年最后一天，我们这个元旦的除夕，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思绪，有很多很多的记忆，都在2017年发生过。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今天的崇拜也令你得到满足，我们愿意你自己的名，你自己的心意向着我们来说话，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发出你对我们的言语跟邀请。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你会怎样总结你的2018年呢？2017年呢？我的时间走得很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的手机程式，我们现在习惯叫做 App。 它呢是记录了一些人跑步的一些的成绩，看过吗？在 Facebook 我常常看到朋友的一些的这个 Running Track 的 App 记录他跑步，记录什么呢？他记录他跑步的成果跑了多远，他的距离消耗多少的卡路里，这个是我们很关注的。然后呢，还有不只是记录的这个跑步的成果呢，还记录了这个跑步的经过，对吗？很有意思的，现在加上卫星电的地图啊什么，他把他跑过的哪一条路，家里附近的哪一条街道，哪一座大厦，他都可以记录整个过程。我想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果我们要算我们2017年，我不知道你想起的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走过了怎样的一些的道路，经过了哪一些的关卡遇到了哪一些的人，说过哪一些的话等等，这些都是你的生命，都是我的生命，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天呢，我主要的讲到的大纲呢会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可能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忘记，那么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忘记背后呢？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呢，什么叫做努力面前。为什么我们要努力面前？为什么圣经要让保罗在这里讲我们要努力面前？还有第三，我们可以怎样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我们一起来先看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叫做忘记背后。要了解这一点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意思呢我们需要了解腓立比书在保罗写的时候，他在第三章的上文下理。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他是要提醒当时候的信徒呢，你们要小心，因为有一些的假师傅，有一些的异端，他们在传一些的道理，传一些福音，很强调什么呢？很强调你要靠你的割礼，你要靠你的肉体，你要靠你的什么本事，什么背景呢？你才有本事呢，能够来认识这个福音。所以呢，保罗呢，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二节，他就这样说了， 每次呢，你看到保罗他针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扭曲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保罗他真的是不客气了。他用的词语呢，可以是很强烈的。有一次我们讲到，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都是被教导要有爱心，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些罪恶的东西呢，我们不够痛恨，这个也影响了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我们说我们要爱上帝所爱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怎么样呢？恨上帝所恨的。所以保罗他在上帝的福音被扭曲的时候呢，他是用很强烈的言辞来斥责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福音一旦被扭曲呢，就会怎么样呢？影响人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不能够得着神的爱，不能够得到永生，不能够得救恩。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在这些情况他用的词语这么强烈？我们看一看他多么强烈啊！你说，他跟当时的基督徒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应当怎么样呢？要防备，他不是讲防备假师傅啊，他说防备什么呢？防备犬类啊，防备狗啊，你们要防备那些狗啊，强不强烈啊？今天我们都很不会这么说话，哎，我不是教你这么去说话啊，我是要跟你说，保罗那个恨上帝所恨的那种的精神是这样子，他说你应该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就是妄自自宫的那些人，他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啊，因为他们说这些人很强调要割礼啊。要割礼才能够得救啊！他说你要防备那些自宫的，要防备那些自己行割礼的。他说你要防备自行割的，因为真的受割礼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来敬拜。保罗就说真正的割礼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之后，真正的割礼也不是犹太人以前的那种身体上的割礼，而是讲能够有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整个生命已经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他说真正的割礼呢，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来敬拜的，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然后他说啊，我们不要靠肉体。第四节他就说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要靠肉体呢，保罗说什么呢？我也可以靠肉体。他说我也有资格靠肉体。他说我是什么呢？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呢。他是在当时候犹太教最有名的犹太教老师门下的弟子，而且他守那个律法是守得比人还要敬虔。他说如果你真的要靠肉体，我可以说我比任何人都可以靠肉体。然后呢，就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说呢，不过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呢，刚才我们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忘记背后？保罗究竟在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原来他的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是忘记那些你从前可以依靠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前依靠什么来让我们觉得我们还是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好人呢？忘记他。忘记他，他说现在你要靠的是唯一可靠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跟那些犹太人说，弟兄啊，犹太人的弟兄啊，你以前以为你是优越的民族吗？因为你有亚伯拉罕你的祖先传下来的约让你守割礼吗？你因为你是犹太籍而感到优越吗？神的选民吗？保罗说什么呢？忘记他，忘记他，忘记这一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第一个定义。当然，如果我们离开这段经文，我们去到圣经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忘记背后也包括了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放下的。我读多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希伯来书的十二章那里呢，第1、第2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历史前面，已经有很多的爱主的人牺牲了。他们因为爱主的缘故呢，他们面对逼迫，面对什么都不怕，面对死他们也不怕，牺牲了。这些都是美丽的云彩啊，这些都是见证人啊，他们都是因为 真的是经历了上帝，知道上帝是真实的，所以面对死的时候不怕，一点都不怕。这么多，他们说不怕，他说什么呢？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放下，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脱去重担，可能是你心里的负担。保罗说放下，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旦有罪的时候就容易缠累我们。存心忍耐，存心忍耐来做什么呢？来奔跑，向前奔跑，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奔跑，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看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这两节，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读的有点像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但是他的忘记的内容不大一样。保罗他的忘记呢是什么呢？放下那些我们可依靠的。希伯来书那里的放下呢是什么呢？把我们拖住的重担，把我们缠累的罪，不一样东西，但是都是不能够，都是使我们不能够向前跑的。你有没有看过奥林匹克的短跑竞赛？你有没有看到，如果你有机会看过去的20年、30年的奥林匹克，那些选手的装扮呢？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穿着怎么样呢？越来越单薄，对吗？然后呢，在穿着方面呢，还很讲究啊。后来就发现不是越少就越好的，本来是认为越少就越好，就可能越轻，他们少那一刻可能影响了是谁第一个冲线，那 0.01 秒到底是你还是我，所以越轻就越能够向前冲得越快，哪怕是那 0.01 秒。后来新的科技又发现，原来是要怎么样呢的布料，怎么样 的把那个风力减到最少，风的阻力减到最少呢，才能够向前冲，哪怕是争取那 0.01 秒的速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放下重担，脱掉那些缠累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生命中有重担有罪呢，圣经鼓励我们呢放下，脱去这些缠累我们的罪。所以呢，这里的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那些负面的。第一个定义是那些人看为是正面的，人看为是我们可依靠的。第二个定义是那些负面的。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为什么我们要忘记背后呢？大家觉得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当我们依靠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很容易的就不会依靠神。我们依靠我们很熟悉的东西呢，我们渐渐的就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处理很多的事情，就不会依靠神，不会产生一个天天与神同行的生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大卫王，他在打仗的时候他有一些的经验。第一次打仗的时候，上帝叫他直攻，他得胜了，得胜了之后，然后第二次又在打仗了，大卫王他被上帝称许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假设第二次都是用同样的方法直攻，他就怎么样呢？他寻求神，他寻求神，他不以第一次的经验假设了第一次的经验就可以用来在第二次的事情上一样得到成功。他谦卑的心寻求神，神就告诉他，这次你不要直攻，你派一队的人从旁边过去，你派一队的人直攻。我不知道你的侍奉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是怎么样，是不是很多事情你已经变成了一些的习惯，已经不觉得需要依靠神了。那我同意有些事情呢是上帝给我们的尝试，经验也是宝贵的，我们可以重复再用，重复再用。我不反对我们重复再用一些的方法，我不反对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经验，因为经验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你听清楚了，我要大家鼓励大家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学习，要留心的是什么呢？ 不要在经验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中，我们忘了最重要的就是与神同工啊。每一次都是神啊，这次是不是这样做呢？又来了多一次的同样的事情，再问上帝，这次是不是这样做呢？有平安，上帝没有说改变，你就用你过去的方法去做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想到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你是忘了寻求神的呢？比如你是要怎样跟你的儿女相处？是不是每年都做一样同样的事情，然后你总是会令你失望呢？你想得到的效果回来的是不一样的呢？你想买一张机票飞去看他，然后你发现每次去看他的时候，很高兴的去到那里，然后那相处的时间，然后你又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你有没有想过，这一次你可以先寻求神呢？问上帝，这一次我飞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相处呢？可能上帝会给你不同的启示。第二，为什么我们要忘记背后呢？如果我们被过往的罪来缠累，被过往的重担来绑住的话呢，我们无法向着上帝给我们的目标来奔跑。记住啊，圣经这句话它是用了一个词，你没有留意到是什么词呢？奔跑的奔。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很自由的，我们是可以向前冲的。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不是没有目标，他也很专心的仰望上帝，他有目标，他也看得很清楚目标是什么，但是他不能奔，他只能是什么呢？拖自己的身体。因为什么呢？因为生命里面有重担，有罪，别人在短跑、赛跑的时候呢，是一身的轻装上阵，准备跑了。你上去要准备比赛的时候呢，你是背着一个背包，在那边准备了。枪声一响，开始跑的时候，人家是飞奔的跑，向着那个目标去的。你是怎么样呢？跑得很吃力，因为你一面为神付出，你一面带着生命很多的罪。你跑2步，又退后3步；跑3步，又退后2步。你常常这样的，你觉得很辛苦。你知道神爱你，你知道神给你目标，你知道很清晰。但是你跑2步，退3步；跑3步，退2步。你还希望继续有这样的生活吗？如果你不希望有这样的生活，我鼓励你放下你的重担，脱掉那个缠累你的罪。你去寻求上帝，让上帝教你怎么做。所以，忘记背后不是忘记一切，因为诗篇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不可忘记上帝的恩惠。过去有很多价值的，当我们想过去的时候呢，其实要想这一整年，2017年，你经历了什么恩典？在2017年呢，我经历了许多的恩典。其中包括什么呢？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绝志了，绝志了。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佛教徒的家庭，我们去探望他绝志了。那么上个月我去探望一个姊妹的外公，他有肝癌，他很可爱，这个老人家91岁了，他经历过好多的这个死亡的陷阱啊，因为他在1917年出世的，他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广州被轰炸的那段时间，然后呢，1937年又在轰炸的多一次，他也在当场，他没有死。后来呢，他们就逃亡到香港，当时候资讯没有这样的发达。他也不知道香港安不安全，整个村里的人也不知道香港的嘛，就逃来香港，住在筲箕湾，筲箕湾又被轰炸了，好多次。然后他说他的命活到今天，活到90岁。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家。我开始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讲这个讲那个，后来我就发现我不可以讲太多，因为他是一个很好奇的老人家。我一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呢，新约说什么，旧约说什么，他就很好奇了。什么叫旧约？ 什么叫新约？一听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意义？然后就问我天主教、基督教什么分别？一问到什么概念呢？我就发现，我跟他谈的时候呢，我要很小心，不要再介绍新的词汇了，不然我讲不完我的东西。我一讲到某样东西呢，他就会问我这个问了。那感谢主呢，我最后他觉志了，他越觉志。你知道他这个老人家可爱到什么情况吗？可爱到他觉志的过程呢，一面祷告，我讲一句，他讲一句，讲到他不明白的时候呢，他会停下来的，他祷告，他再问我那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又要解释，再继续祷告，直到他完全清楚了，他才完全觉志。感谢赞美主，这有很多的恩惠，我要记得的。忘记背后，弟兄姐妹，不是忘记恩惠，是忘记我们所依靠的，忘记我们的重担，忘记残累我们的罪。我们的普通话崇拜从2016年8月21号开始第一次聚会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我们有很多的感恩的事情，我们要记住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向前走多一年，2018，我不会常常依靠2017年的经验，我会在整个过程中要寻求上帝啊，你现在要带领我们走的这个新的一年是要怎么走呢？有什么事情你是要我们留意，我们还没有留意到的吗？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过往是这么做的，我们就要用这么多。我最怕听到有些教会呢是，过往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不能改，不能改。不管是教会还是机构呢，如果有这种心态呢，就有问题了。不是说过往的一定不好，有些是值得保留的，因为是经验累积的，是巩固的。但是不断的检讨反省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普通话崇拜在2018年呢，我们也会寻求上帝。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一起的来寻求上帝。我们走了2017年，我们慢慢看见，整个崇拜呢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的主题，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这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然后在侍奉的过程中呢，我觉得上帝也是在教导我，怎么样的来做一个仆人，怎么样的来做一个牧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神学院呢，给我们的训练呢是知识方面的训练，但是在牧会的训练呢，很多时候你要在牧会的过程去学习的，去聆听，去不断的实验，不断的在圣经里面找到原则。每一次遇到新的情况的时候，你要了解这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然后你要因着不同的情况跟展望，跟你信心的感动，你来做每一个的决定。最近一年呢，我觉得上帝带领我常常问的两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觉得有用的，你也可以用在你自己的生命中。上帝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问题常常问的：如何带领弟兄姐妹更爱上帝？第二，如何带领弟兄姐妹更彼此相爱？早上我到办公室，我想这两个问题：如何带领弟兄姐妹更爱上帝？如何带领弟兄姐妹更彼此相爱？在过程中，我们已经是很清楚看到，这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文化，我们崇拜之后，我们会一起在2楼有一个爱宴，我们吃饭，像个家人的感觉一样。我们在这里比较轻松。我们在这里要建立一个爱的群体。接下来我们要越走越清晰。我们不要假设我们已经懂了所有的东西，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你也为自己祷告，看你生命里面你要用什么问题来问自己，来向前走。第二方面，什么叫做努力面前呢？为什么我们要努力面前呢？这里讲到努力面前，我们就是看见 圣经在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想问了，我们要努力面前，但是我们要知道目标是什么呀？你们觉得目标是什么呢？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什么呢？没有标杆，我不知道标杆是什么，怎么跑呢？后面他说什么呢？他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如果我们这样看这句呢，我们还是不是很明白的。我们要看多几句的经文，在第七、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对我有益的，就是那些我是法利赛人，我是犹太人，我是便雅悯支派，这些呢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过去的事情我当作有损的，妨碍我的。妨碍我什么呢？后面这句就是那个秘诀了，就是那个标杆了，很清楚了。就是什么呢？我要以我主基督耶稣，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里可能弟兄姐妹还不是听得很清楚，很明白，我再讲清楚一点。保罗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懂什么叫做认识耶稣基督啊。如果你问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什么叫认识耶稣基督吗？每一个基督徒给你的答案一定是我知道。但是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的说是什么呢？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保罗说，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认识耶稣基督，你会把一切其他东西都看成是对你会妨碍你认识耶稣基督的。你只要依靠那些东西一点点，你就不能够完全的认识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们还不知道认识耶稣基督的奥秘的伟大的可贵，所以他用至宝这两个字，就至高无上的宝贝啊。他说，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你会把一切东西呢都牺牲，都在所不惜。如果你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认识，不是说上帝一定要你这么做，他是说比如说一定要选择的话，你如果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你一定会选择放弃其他的一切，只选择认识基督耶稣。旧约有一个例子，大家记得吗？就是亚伯拉罕，他被挑战什么呢？牺牲他等了这么多年生出来的这个独生子以撒，他所爱的，圣经说他所爱的这以撒，爱得不得了这个独生儿子啊。然后呢，上帝说，他要考验亚伯拉罕，看看他是不是敬畏他。亚伯拉罕他是愿意什么？为了敬畏上帝，他说，上帝既然叫我献以撒，我就献以撒。这个是反映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耶和华而敬畏他，以致他愿意做出这个决定。不是说上帝一定要他献以撒。所以你们知道那个故事的发展，就是当亚伯拉罕真的拿起刀来，举起手来要把以撒杀死的时候，要献给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差派一个天使阻止了亚伯拉罕，阻止了亚伯拉罕。这个就是认识耶稣，这个就是认识神。所以保罗说，弟兄姐妹，我们还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还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第十七节他这么说，他说，他用一个相反的方法来说，一个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特征，我读这几节经文给你听，看你听得出来是什么吗？一个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征。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的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就是很多次，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肚子，自己的肚腹，就是爱肉体的。他们以为自己，他们将自己的羞辱啊 ，shame 羞辱，当作是荣耀，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一个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他的重心呢，都是向着地上的事情。我怎么样在这个人生、这个地球，我怎么样活得幸福快乐？我怎么样有一间大一点的屋子？我怎么样有很多的储蓄等等？不是说这些是有问题啊，本身，但是呢，他的想法呢，总是看着地上，地上的事情。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是占整个百分比的，可能一丁点儿。他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才跑去上帝那里。可是他整天思念的呢，就是我要怎么样建立我的事业，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他说他是。你说他认识耶稣吗？他说我认识。但是保罗说，这不是真的认识啊！你真的认识基督为至宝的时候，那个才是标杆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是想说什么呢？向着这样的认识耶稣基督直跑啊！你的生命有没有办法一直一直的提升到你对耶稣基督是认识到你只要耶稣，什么其他的都不需要了。努力面前，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努力面前呢？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很宝贵的事情要祝福我们的。你知道上帝现在赐你的人生，你满意吗？现在你的人生你满意吗？应该都很满意啊。可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生还可以再满意1000倍吗？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努力面前的其中一个原因。你现在很满意自己的人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能够感恩接纳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自己仍然有缺点，我们明白，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也看到自己生命中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我们要感谢主，赞美主。但是上帝救赎了我们，他是要让我们呢，这个生命还要比现在好呢，好多倍，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不管是在情绪方面，是在品格方面，是在才华方面，是在恩赐方面，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很多方面，上帝都继续的要我们能够去成就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现在想象不到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努力面前。第二个原因，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努力面前呢？努力就是要放下一些的血汗啊，对吗？就是因为我们人呢都有属灵的惰性，我们人都有属灵的惰性。我们如果没有一些刻意的事情让我们帮助我们去越来越接近上帝呢，我们都有属灵的惰性。我请你跟旁边的人说，我们都有属灵的惰性。啊，你不应该是带着笑容说的啊。好，你的可以不可以愁眉苦脸的说一句啊，说一次啊，我们都有属灵的惰性。好，那么我想问大家，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你能够说还有进步的空间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进步的空间的。那么我想提出两个方法，让大家可以帮助自己比较容易衡量一下，怎么样衡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第一个是思想方面的，你很诚实的问自己，我不需要你举手， 就是你是比较常常容易思念地上的事情呢，还是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不是说你想到你的孩子就是等于是地上的事情啊，你想到你的孩子，你可以想到他的人格，你也可以想到他跟神的关系，你也是在思念地上的事情，虽然你在想你的孩子，明白吗？你在想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是想他跟神的关系，那个是你重视的，是天上的事情啊。你在想你的工作，不一定是你想过你的工作就等于你在想地上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你的工作是为了你要怎么样保住你这份工作，怎么样把这个希望这个讨厌的老板早点离开啊，还是什么，那可能是地上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你的工作的时候，你是在想上帝怎么样可以使用你在这份工作来荣耀他的名？那你可以想着这份工作，却是在想着天上的事情。你看，你听得出那个分别吧？啊，听得出分别。那么这个是你自己去想，你常常思念地上的事情呢，还是你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这个反映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第二个可以帮助大家去想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问你，就是当我邀请你去检讨你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检讨常常是用你每天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还是每个星期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说，你每天跟上帝有没有接触，还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是没有的，只有星期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才会想到上帝的，因为你要去崇拜。所以，上帝在你的7天的生活里面呢，只有一天。所以，你每次想要我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啊？让我想想看，上个星期天是怎样啊？那个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很疏远了。如果你想我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是想到哦，今天早上我的灵修是怎样？今天下午我又想到上帝跟我说什么？今天晚上哇，那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是很亲密的。所以你问你自己，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好，最后了，很简单的想要讲讲我们要如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如果说那个标杆那么清楚，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跑到一个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在2018年呢，注目，你注目在你跟耶稣的关系，你好好的看住你跟耶稣的关系，他就会教你做其他的事情了。你真的是要守住自己跟耶稣的关系，骗不了人，就算你骗得了人，你骗不了自己，更骗不了上帝。你知道的，你跟耶稣的关系怎样，你知道的。如果你觉得很多东西要记不了，2018年我请你只记住一样东西。你跟耶稣的关系怎样？你看住。希伯来书12章那里说什么？我们要仰望啊，要把眼目盯在那边呢，盯在那边仰望，仰望什么呢？仰望谁呢？仰望那位开始了我们的信仰，也会完成我们的信仰、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开始了我们的信仰，他也会完成我们的信仰、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他。你要仰望他，因为唯有仰望耶稣呢，才能够真的使我们有力量、有智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是靠着自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靠着主耶稣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靠着自己呢，我们的过去、现在跟将来呢，都是比较消极的。如果你要靠着自己呢，可能你只会想到过去的失败，带来的罪疚感，现在的无力，带来的无奈，跟将来的不安。如果你是靠自己的话，你看自己的话，过去、现在、将来就是比较消极的。但是如果你靠耶稣的话呢，你看到你的过去，你是看到感恩。我纵然不好，但是神怎么样帮我、帮我、帮我？你看过去的时候呢，你看到感恩。你靠着耶稣的时候，你看现在呢，是带来信心。现在的环境虽然很恶劣，现在环境虽然很消极，但是我靠耶稣呢，我看到什么呢？信心。 神会帮助我。虽然我们在一艘船上惊涛骇浪，但是耶稣安然的睡在船上，他只要一醒，风浪就可以平静，他只要一句话，风浪就平。我看到现在，我靠耶稣看到信心，靠自己我只会看到我的无能为力，靠耶稣呢，我看到将来是什么呢？我看到盼望。靠自己我是看到很灰暗的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同性恋和婚姻合法化啊，恐怖分子的袭击运的活动越来越多，我看到整个局势好像没有什么盼望，但是我看着耶稣呢，我看见什么呢？盼望。不管局势怎么改变，耶稣都带来我盼望。所以弟兄姐妹，2018年你要怎么样走呢？ It is all about Jesus， 就是耶稣。你要把你的眼目定睛在他身上，你需要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简单但是是需要靠信心来掌握的道理。很多人知道都是注目在耶稣身上，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有谁能够好好的掌握呢？有能够好好的掌握，从年头岁首到岁终好好的掌握仰望耶稣呢？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呢？你试试看，尽可能的2018年你学习仰望耶稣基督，真正爱慕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一些特质的。第一，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给你丰盛的生命，不是很空虚的，不是很平淡的，他给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呢？充满意义的，充满意义的生命，他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你2018你可以带着信心去迎接一个与耶稣同行，一个充满意义的一个2018。第二，与耶稣仰望耶稣的生命的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是有使命的生命。那个我们很清楚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有使命的，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是想到一些的贫困人，是想到一些的还没认识耶稣的世上的灵魂，你关心他们到底有没有神的爱，你有使命感的，你有使命感的，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虽然呢，我们每个人的场合不一样，有些人在学校，有些人在公司，有些人在家里，有些人是妈妈，有些人是父亲，有些人是儿子，我们的身份也可以不一样，但是使命是一样的。我们能不能够使另外一个人越来越爱耶稣，这是一样的使命。我们能不能够使另外一个人越来越爱耶稣，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记住这个使命。让我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如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其实很简单，弟兄姊妹，2018年多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多花时间服侍神，你愿意吗？多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多花时间服侍神。三个法宝：祷告，跟弟兄姐妹一起做这件事情，不要靠自己。上帝的设计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来做的，你要加入一个小组，你要加入一个群体，祷告，群体，还有你要有计划。有些人不喜欢计划，但是你知道吗？努力面前的努力也包括了要有计划，没有计划的计划就是失败的计划，对不对？没有计划的计划就是失败的计划。你要计划，计划是你对上帝的忠心。我不知道，刚才我开始讲到的时候讲到 running 跑步有一个程式是吗？ running app， 你希望你2018年的你的 app， 你这个 app 会带你走过怎么样的路吗？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会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是怎么样？还有你自己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2017年来感谢你。主啊，你在2017年带领这个群体，经过了很多你的恩典。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你，他们决志了，有些也受洗了。我们在这里也成立了不同的小组跟侍奉的团队，很多的弟兄姐妹 都有了自己新的侍奉。我们看见你不断地把人数加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不只是人数，我们也观察到主啊，你不断地把爱加给我们，使我们这里越来越像一个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愿意，我们想到2017的时候，我们是想到感恩的事。但是主啊，我们也去忘记我们所依靠的方法，我们所依靠的资源。我们宁愿我们记得的是你，是你的信实跟你的恩典。以致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寻求你，寻求你要怎么样走。主啊，求你帮助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越来越爱耶稣，都是越来越爱耶稣，而且是越来越愿意去使另外一个人也越来越爱耶稣。上帝，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